就这样看，还是
好吧，那我们一起呢读这九节经文，预备起。
耶稣基督的
使徒彼得。
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救，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救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忧愁，教你们的信心已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外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能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岂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有点恐惧啊，恐怕的声音太大了。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这段经文呢，就是使徒彼得他写给在异乡居住的圣徒。背景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呢被逼迫了，就散居到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啊，所以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在澳大利亚也是异乡啊，我们在外国的时候呢，我们要是暂时居住的，虽然我们都有澳大利亚的护照，但是呢，我们知道做基督徒的啊，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所以今天我们早上要看的就是啊，暂居异乡的圣徒，谁写这个？哦，彼得前书，这是彼得写的。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书信呢？因为他爱耶稣，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呢，他也爱弟兄姊妹啊。曾经有人说，这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他说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是主所最爱的门徒，彼得是最爱主的门徒啊，最后他是为主的缘故殉道。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对人家说，我不配好像主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呢，他说他人家就把他倒转来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爱主到最后。最初的时候他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会爱主呢？他的生平比较长，我们没有时间讲，就是讲到主耶稣一直都爱他，挽回他，保守他啊，所以他还没有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西门，西门，我已经为你祈祷祈求， 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他就是彼得前书兼顾那个时候他们的弟兄，也兼顾我们现在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一直没有放弃他。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很多时候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东西我们没有做，但是主还是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头。所以呢，复活以后呢，主就叫天使对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和他的门徒。福音书都是这样写的，但是马可福音这里说和彼得说。为什么要说和彼得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以为主耶稣不理他了，所以但是主耶稣特别要说和彼得，不要以为他不是门徒，和彼得，我特别的要 叫他知道我还是爱他，我没有放弃他。马可福音是写谁写的？马可的资料是从 谁来的？彼得。马可是彼得的 表弟，所以呢，我们看到马可那边写的就是彼得的信息。他说他不会忘记主耶稣说和彼得。然后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到那个时候呢，他围转来到主的面前，三次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约翰福音21章，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到这20章呢就已经完结了，21章好像是有加上去的。为什么加上去呢？因为 那里有加了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挽回彼得。约翰写的时候呢，就纪念他的弟兄是主耶稣挽回的，三次审问他的爱心。所以呢，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彼得爱主耶稣。然后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3章35节那里说，你们要警醒，叫主来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怎么叫做鸡叫呢？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讲到鸡叫的，只有马可讲鸡叫。为什么呢？他记得这鸡还没有叫以前呢，他三次不认主。他一生都记得他的失败，但是呢，他就叫马可，你把它写下来。哇，鸡叫，其他门都没关系，都是他自己。他说，我一定要不要忘记，当鸡叫的时候呢，记得我失败的经历。为什么他会爱主呢？好像我们一样，主首先爱他，多次多方的挽回他。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写信给什么人呢？这个是现在土耳其小亚细亚的，这边呢马其顿，这边呢是欧洲，啊，有5处的地方。这个是罗马，意大利，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贝推尼，这些地方呢，那个时候都是罗马人他统治的。基督徒在罗马人当中呢，他信仰受了很多的冲击。那个时候他们应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寻思回人，在异邦的时候呢，怎么做表现圣徒的那个表现。所以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 讲到寄居者的特惜，他们不输入这个世界，他是盼望另外一个家乡。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你以为在地上有永久的地址吗？我常常听填那个表啊，我们说 permanent address， 我就写填的时候我就想，究竟我有永久的地址没有？没有啊。以前我去这个地方 几年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国是永远的国，我们在地上不过是暂时寄居的，没有输入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以为银行的钱是我自己的，是我的名下的，不一定。你今天在这里，明天你也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 有永远的吗？在地上没有永远的。所以呢，他们要在一方的地方的时候呢，要分别为圣，与本地人不同，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罗马人的宗教，所以呢，常常受欺负，受逼迫。彼得就写这封信来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灰心，不要失败。所以呢，彼得前书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勉励他们要用受苦为心志。在任何地方的时候，你是要受苦的，全身被圣服的心度世上寄居的日子，盼望主显现的时候的荣耀啊。所以呢，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寄居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经过苦难使信心能够完全，能够建造成为灵工，然后目标呢是天上的基业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看看啊，第二节那里说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第一，我们是叫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你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叫神恩先会，就是说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呢，耶稣已经给你恩典了。怎么知道呢？我以前在伦敦居住，我常常去那个圣保罗大教堂里面，里面呢有一个差不多好像人这么大的一个塑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啊，下面写一句是说，叫英语写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如此爱世人。还没有，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呢，神已经爱我了，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然后呢，他拣选了我们，然后第二呢，藉着圣灵得成圣洁。第三，圣父耶稣基督，这个第二节时候所讲的。第四呢，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哎呀，你看看那个圣罪，我们都说是神是首先拣选了我们。第二是什么？我们听过福音，所以呢，我就顺服耶稣基督，然后呢，被他的血所洒，最后才能够成圣，什么圣洁，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是一四三二。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思想都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第一，神拣选了我们；第二呢，我们顺服了，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时候呢，我们得救了。我们相信了主耶稣，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然后这个成圣呢，就开始了。得救是成圣的开始，成圣呢是得救的结果。所以呢，然后第四呢，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我们常常需要。常常需要主的宝血来洗干净我们。 因为走在这个路上，我们常常会犯罪，我们常常有软弱，所以彼得，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一书就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要让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圣实的，他必定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需要每一天常常的被耶稣的宝血来洗干净。所以呢，当彼得五旬节的时候，他带领五千人信主的时候呢，就对他们说，创世以前你已经被神所拣选了，然后这个就是愿意接受的时候，神的灵就让我们成为圣洁，然后顺服耶稣基督。这个戏剧就是第二节那里说，创世之前神先拣选了我们，圣灵运行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做基督徒，然后受感觉知受洗得救，罪的赦免，领受新约。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桌前守主餐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靠这个杯的时候是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约是单方面的，主耶稣给我们恩典，他为我们流血。这个约是什么约呢？是爱的约，不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是主耶稣首先爱了我们，他为我完成了整个救恩。然后呢，我们就看蒙他血所洒是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呢，大麻风的洁净呢是用血来洗干净的，用血洒的。然后这个也是在上帝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逾越的棚具，这个血，羔羊的血。然后呢，在立祭司的时候，那个仪式呢，就是又用那个血来洒的。这个三项呢，都好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的罪被他洗干净，好像大麻风一样。然后他与我们立了个约，就是一个恩典的约，是爱的约。然后我们是有金砖的祭司，我们都能够在他面前为很多事情祷告洁净，那个血能够洁净我们。哎呀，我们太忙了，很多时候都没有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安静审查，让他的血洗净我们。哎呀，我是各位可能知道，我16年前我患了肝，以后呢有很多的副作用，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的肾呢现在只有一半的功能，我去看医生的，他的眼睛呢，因为糖尿的缘故呢，已经开始被破坏了。所以医生就说，我跟你注射要打九针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准备好，然后我就要打针，用这个针筒打进去就左眼。哎呀，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头有一点惊慌啊。但是在那个病床上面的时候呢，他就用麻醉药打下去，是麻醉滴下去，然后干了搞几分钟。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就睡在哪里就安静了。平时我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在那个安静，你什么听都不听，什么都不看，就是在那里安静。我就想到诗篇那里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享受，医生给我注射是一种享受。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经文，用 蒙他血所洒的人，我安静在主的面前做什么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省求我们我自己，求主的血洗净我的。从头开始，我的头脑想过不对的东西，求你的血洁净我。我的眼睛看过不应当看的东西，求你的血洁净我。我的耳朵听过，我的口说过不应当说的东西，求你的血洁净我。我的手做过不应当做的事，应当做的我不做，不应当做的我偏去做，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我的脚也 走过不应当走的道路，求你的血洗净我。哎呀，那个绊脚小溪这个时候呢，是我最享受的时候。虽然我就那个针筒打进我眼睛的时候呢，很不舒服啊，但是主就是在这个机会。很多时候呢，苦难就成为一个祝福，让我在那个里的时候呢，生命都就更新。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哪里怎么说呢？何况基督藉着基督的血，他藉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弃的献给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脱离死性，使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神吗？这个就是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脱离死性，让我们可以无瑕无弃的献给神。我们需要啊，我们需要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无瑕无弃的来侍奉他。苦难很多时候的就让我们得到洁净，好，我们就看到我们做祭司怎么做祭司呢？为人祷告。我今年三月从河北回来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有个弟兄啊，给我一个小小的一个纸片，他上面这样说：请为我的侍奉献上祷告。河北省前端市肥乡院吕慧平。肥乡院这是什么地方？我从来没听过。但是这个弟兄吕慧平他说：你为我祷告，我的工作不容易。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每个星期天我拿那个圣经崇拜以前我就看到了八点多钟我就为他祷告这个那个时候河北是六点多，所以呢星期天他就知道有一个弟兄在澳大利亚为他中国里面祷告那一天可能他信心软弱，那一天他突然之间知道有人为他祷告，突然之间他心里头得着力量，愿为我们有人做祭司的工作为他祷告我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有很多学生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做牧养的工作，做宣教士，国内国外在新疆在西藏都有，我就有时间的时候一一的为他们祷告。他最软弱的时候，就危难的时候，突然之间神就救赎他们，神就拯救他们，让他心灵里面的力量，因为有祭司为他们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啊，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个平信徒啊，我最不喜欢平信徒这个字，没有一个人是平平无奇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我是平淡的信徒，我什么不用做。你是有金砖的祭司，你单单为人祷告呢，这个在神面前是一个最圣洁最有意义的工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蒙着血所洒的意思，我们的良心能够被他所洒，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为人祷告。好， 来让我看看整个救恩 的图片，重生的时候，现在我们的灵魂得救，重生的时候，现在呢，我们要更新变化，叫我们的心意一天一天的更新，不像以前救人了，我们越来越荣像加荣，越来越像基督了。我得着灵魂的救恩，然后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属都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五节，然后第九节呢，得着灵魂的救恩。我们就看下面。重赞归于我们基督主耶基督的父神，他曾叫自己的大怜悯，不是你有什么好，你选择基督教，是他自己怜悯了我们，他用大怜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呢？活泼的盼望在英语就是说 living hope。你今天还活着呢，你就有盼望；今天不活着呢，你就不需要盼望，你已经在荣耀里面了。所以这个盼望呢，信了主以后呢，就一直伴随了我们，那个让我们有那个基业呢，知道这个是全留在天上的，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摧残的。在天上永存的基业，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盼望，有大喜乐啊。所以呢，这里也说到，我们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神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啊，但是将来要为我们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五节。所以我个人相信呢，我一旦得救呢，主一定会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他保守，不要犯罪，省掉我们自己，让他的血洁净我们。所以呢，第六节那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为什么呢？我们有这样的大盼望，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个很奇怪的一种经文，有大有喜乐就不应当有忧愁了，忧愁与喜乐是一起的。我信了主一段时间呢，1956年我信主的，到现在只是那时间没有一天不是有喜乐，但是也有忧愁，有苦难，也有欢乐。这个忧愁呢是暂时的，因为苦难与苦与喜乐呢是走天路必须的。苦难叫我们能够成长，苦难让我们发到主的面前，好像我刚才就说的眼睛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拨我一直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回到他的面前啊。喜乐呢，让我们有力量就走路。这个苦难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讲一点，2003年，我患了肝三年了。那一年呢是非典的时代，非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发烧了，高烧，讲不出说话出来。我那个时候去做培训就讲到的。哎呀，声音都不出来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我都祷告了，我们做这个宣教训呢，常常有一些抗生素啊 ，antibiotic， 要用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吃。没在农村里面，你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就是这样。去过以后呢，他认为好了，但是那天我发高烧，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的患到肝三年的时候，我还需要自己注射这个保护这个肝脏的一种药物。在家的时候呢，太太跟我打针。到香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就找以前我认识的医生跟我打针。那次没时间，我就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天我应当去打针的。那时候我就继续打大腿，但是那个时候在病中的时候，我手发抖，要打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个针筒就跌在地上，有中国大陆农村里面地上什么东西都有的，我就不敢拿出来再打了。那个时候我就差不多崩溃了，我对主耶稣，我对神说，我说主啊，我不是按你的旨意来中国大陆工作吗？我在这里不是替你去做培训的工作吗？为什么你不保守我？甚至那个针筒都跌在地上，你叫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20年在中国工作，我只哭过一次，就是那一天，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时候我就在日记上面就写到，那个时候三月底，我想到陆游他有一首诗：素衣磨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清明的时候你就回家了，哎呀，主保守啊！我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非典呢还没有，在香港就已经开始了，有高温度的高效的，他们就把它关起来了，但是我就平安的回到香港。在宣教工作上面有很多的艰难。然后神就给我安慰的话语，我们一直读耶利米书29章那里，耶和华说：“我知道你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吃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主对我说：“我向你怀的意念呢，是就平安的意念，这就安慰，不是要将灾祸给你，叫你末后有指望。呼求祷告，神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主专心呢，他就被寻见。然后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做食物。”以困迫给你们当水，但你的教师别不再隐藏，你这亲眼看见你的教师，你当你偏左偏右的时候呢，你听到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是我带领你，我放你在那。所以呢，那天呢，我心里头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有艰难，有喜乐，有安慰。基督徒就是这样。来到第六节，那个信心被试验呢，就别拿被火试验，让人能化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就是等候那一天。虽然呢，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彼得看过耶稣，我们没有看过，虽然不见了，但是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艰难的时候呢？你的信心有没有受到坚固？然后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更加爱主耶稣呢？是金子就一定会发亮的，是金子被炼出来的时候呢，就是金的。 那个砖头石头是越炼越硬，还没有信的人他受苦难的时候啊，的心是越来越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越来越纯洁的，在苦难当中。所以呢，这20年我在中国大陆做在国外在做宣教的工作，是神莫大的恩典。我身体越来越差了啊，我不配，实在是神让我去中国大陆这个20年了，是神的恩典。我就讲一点见证。我在说信主的时候，就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50年来》，就是王明道先生。你有机会可以上网去找这本书看一看。他是在北京开始，神预备这个仆人复兴中国的教会。以后，中国内战，8年抗战，但是神为他的缘故预备了教会，准备很多的苦难，所以我肯有机会呢，希望能够到北京看看他以前那个旧城区里面那个胡同去看看啊。今年3月呢，我果然有机会啊，我就去那个北京的旧城区，在这个梧桐的西合院里面，我就能够有这个教会。以前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分散了啊，现在呢，在他建立教会，我有机会去那里跟他们分享佛活界的道理。所以呢，大家就是这个是北京的旧的梧桐，然后我就聚会完毕了。我就有一个弟兄，里面有几位是老人家，有一个老人家80多岁，他就对我说，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耶稣，他就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佛活的道理。我说你觉得如何？他说我相信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哎呀，我有机会来到北京里面，来到那个旧城里面去做工作，啊，是神的恩典呢。你看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青年人，他们的传道人是阮军，是我以前在成都的我宣教班的学生。那今天呢，他是声乐原文的专家，他在神学院里面教原文。哎呀，我不懂原文，但是我的学生现在都做牧师了啊，能够在胡同里面，他是在那边做牧师，然后也教神学。我心里头有很大的安慰啊，我就想想这20年来神给我很多的苦难，但是他给我很多的安慰啊，让我能够有机会来做哪里做工作。所以呢，我就回想20年来我去过的地方。1996年到2016年，我去过地方，有些地方去了好几次啊。最先我是去海南的，然后去其他地方，很多地方呢去过好几次啊。最南海南，最北呢我到新疆也去过啊。在20年前，其中有16年呢，我是背着人家给我的肝，这个肝不是我的啊，我是借来的啊。有一天呢，我就不需要了啊，但是我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还可以让我用啊。从野雨交锋的海南到塞外丝绸之路的看待遇事啊，这样的人生还让我有机会传他的荣耀的福音。然后在太湖南部那个湖州，从清丽的江南水乡到湖州边的一个后现代的酒店建筑， 有机会让我们 去 那个美丽的地方来讲道。然后呢，我 有好几次的机会 到青海、这个青海湖边，我们就碰到有一个喇嘛僧。这个喇嘛僧做什么呢？他就每一年用几个月的时间，你知道青海湖呢是很大的，比太浩湖大两三倍、就是咸水的。他就每一年夏季的时候呢，他就环绕那个他们叫做圣湖啊，那个青海湖，他就环绕他走 一圈，走三步都要爬在地上，然后再走三步，这样的一天都走不到太远。他几个月，他叫什么呢？这个是修行，苦行。所以我们就停着车来，苏老师呢，就与我们就跟他谈到，说你不需要这样做啊，你相信耶稣呢，就有永生的盼望。他说这些我都听过，但是我还是愿意凭自己的力量。很多都是这样的，以为靠自己的行为可以得救。今天若是你听到这个道理，只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不是要靠自己的行为。然后呢，在青海我们有一个宣教班，这是年轻的，都是很聪明、很有前途的青年。其中一位是新疆大学的法律系的高材生，他本来有很好的前途的，他现在做什么呢？在吉尔吉斯斯坦那边做宣教士。他跟他的先生都是我以前的学生，他就在那边做宣教士。你说是不是要为他们祷告呢？他有很艰难的环境，有时候回到新疆，这个为五爷族的那个回教人当中，他们 有人信主了，就秘密的 来聚会，不敢公开。是不是要为他们祷告呢？求主保守他们的安全。然后我去过泰国，然后在北京我看到 有几位我以前泰国的学生、他在北京进修，我们就有机会重聚、这里有两位Guy 跟他的 Ann 两个是从香港去的，他们现在在芭提雅在红灯区里面做全福音的工作。这位他是缅甸的少数民族，他现在在缅甸这个在自己的圈里面做全道的工作。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在看见他们的时候呢，心里头充满了喜乐。是艰难，宣教士的时候也是很艰难，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心里头充满了喜乐，因为喜乐与苦难呢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那这里你 有难处的时候，不要忘记感谢神。你感谢神的时候，不要忘记苦难也是一部分。然后我也去过湖北这个棉花之乡的那个农村里面，这些都是青年人，他现在都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了都是教会里面的牧者了。我们都在棉花之乡的，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受训练，然后主保守他们。也有忧愁的时候，我在五指山上面看到一个黎人的教会，这个黎族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好的，所以我说去年进入启门中，我们在里面聚会又可以坐一百多人有诗歌班。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被封了，就政府不让他们聚会。所以我说桃花依旧笑春风，心里头很悲伤这么好的聚会的地方又被赶走。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停止聚会，他在他们家里面有查经班， 一间教会封闭了，还有三十个、四十个查经班，啊，他们有家庭教会去聚会，有恩典，也有苦难，有苦难的时候呢，也有恩典。我们也看到活活的见证，这两兄妹呢是孤儿，啊，那个妹妹呢，她身上有鬼，这真的是鬼上身。然后弟兄把她赶走的鬼以后呢，她就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诗歌、唱诗歌。这个是活活的神迹，活的见证。这个是我们感谢神的。我也有机会到五指山上的苗族当中啊传福音，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心里头受到冲击。好像我去温州，看到以前看到温州很多的十字架，很多的教会，这个乡下我去的地方呢，有85%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在那边的教堂的十字架都已经被拆散了，啊，他们还可以聚会，啊，但是政府就不让他们有十字架。所以呢，我昨年去温岭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教会，屋顶的十字架拆下来，他们就在床上面画了十字架，他说耶稣爱你。虽然中国啊，中国，你把我们的十字架都拆下来了，耶稣仍然爱你。很多人走过的时候就看到耶稣爱他，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教会啊，可以做5000到6000人，很大很大的教会。我看到福音还是在中国广传，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愿意忍受苦难，所以福音就能够被传开。20年了，那个恩典不寻常。一个宣教的路上呢，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刚才跟各位讲过，有欢笑，也有眼泪，有果子，也有失望。20年来，我终于走过来了。神竟然使用一个绝对不配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证明什么呢？证明是哥林多后书12:9那里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我们有苦难，也有喜乐。有喜乐的时候不要忘记感谢神，有苦难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这是个路上让我们能够长进，让我们有力量，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分享到在这里。我们就看看最后一节，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最后我们是得救的，啊，得到灵魂的救恩。哥林多后书1:10那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讲到我们过去、现在、将来。过去呢，他已经让我们得到拯救，脱离罪恶灭亡的拯救，这个我们叫做得救，得救。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到这个拯救，灵性方面的试探，身体方面的危难，啊，我都经历过了。但是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因为是主耶稣的爱，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直的在他的恩典里面。然后呢，将来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与我们迎接我们，与他永远的同在。这个我们叫做得荣，得救，得胜，得荣 qualification。 我们在与他一起得到荣耀，得到荣耀称赞，啊，主啊，我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是一个有福的盼望。彼得就是这样对信徒说， 圣灵的工作，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直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荣荣耀耀的在他面前来生活，来做我们的本分，就是做那个祭司，为他们祷告，好好的做美好的见证，与人分享他的见证。因为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立得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你首先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我们的不配。你拣选了 我们，让我们让你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你的救恩。主，我们感谢您，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危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笑脸还是在那个护文里后面。主，你一直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你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主，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的，求你让他们能够心愿意接受耶稣，愿意接受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